齐桓公领兵来打宋国，来到宋国的边境，他命令扎下营寨。桓公生了大帐，和文武一起商量怎么打宋国。我想立刻进兵，不知你等意下如何？这时宁齐出班，向桓公深施一礼：“千岁，微臣不才，我有一计。宋国现在没什么动静，我想啊，他们可能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情况是叫咱们吓懵了，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应对；再一种情况就是以逸待劳。以微臣之见，还是不战为好，最好别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您不妨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去见宋主，让宋主来见千岁您。不论怎么讲，会谈也比动武强。千岁意下如何？”桓公点点头：“你说的对呀，我也不愿意打，那就派人去见宋公。派谁去呢？我看卿家你就辛苦一趟吧。”“是。”宁齐答应了一声。“千岁，我有两句话，要是说出来你可别介意。”桓公说：“咱们君臣议事，有什么可介意的？有什么你就说吧。”“千岁呀，微臣乃一介布衣，我是个老百姓，就是个放牛的，我怎么能去见宋公呢？再说宋公他也不能搭理我呀。”“哦，桓公明白了，我本想把宋国的情况处理完了再封赏你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那现在我就拜你为齐国的上大夫，当时就封官了。”有些文臣武将心里不服，他们心想宁齐这官做的也太便宜了，他本来是个放牛的，就这么三言五语就把千岁给说动了，当时就拜他为上大夫了。桓公问宁齐：“你得带多少人马？”宁齐微微一笑：“我用不着带人马，您就给我四个随从，一辆小车足矣。”桓公安排了一下，就让宁齐奔宋国来了。宁齐坐着小车，嘶嘶呀呀的直奔隋阳。隋阳是宋国的首都。来到城前，他让人通禀，说是齐侯派来了使臣，要见宋侯。宋侯一听，不由得一愣：“桓公派人来见我，什么意思啊？”他立刻升朝，问手下的文武：“齐桓公派使臣来了，你们说我见不见呢？”上大夫戴叔皮说：“我看桓公的用意是一个计谋，他想先礼后兵，他的本意就想伐宋，想把咱宋国灭了。可能有人呐给他出谋划策，说真要打起来，他们也不见得取胜。桓公就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到这儿来说服千岁，您可不要上当。”宋公点了点头：“那我应该怎么应对呢？怎么对待这位说客呢？”“主公，您必须如此这般，不能以礼相待，对他太客气了也不行，那样显得咱们太软弱，也不能一见面啊 就一顿乱棍把他打出去。这剑呢还得要剑，但是啊您得这么剑。这位谋臣就给宋公出了个主意。宋侯一听这主意不错，招他来见。令其到了宫门前，一下车呀，宫门前的武士都憋不住想笑，他们瞅着令其的打扮有点受不了，再看看后头跟着那四个随从就更着笑了。这四个人呢低着头抄着手年头打了假的啊，这就是齐国的代表啊。武士问他，你是什么人？令齐上前答话，我奉国主齐侯之命来见你家宋公。有人就把他领进去了。他走到银安殿前一看，呵，宋国好威风啊，门前的武士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，手持刀枪不可一世。令吉心想，这要是没见过战阵的人一见这个场面当时就吓晕了。令吉明白宋公特意摆这个样子给我看，来到宝殿一看，正中坐着的这位就是宋公玉睡。文在东，武在西，文武在两旁站立，文官额冠博带，肋下佩剑，武将盔甲鲜明，虎视眈眈。令其一看这架势不对呀，银安宝殿上上下下没一个人理他。他往银安殿一站，宋国好多文武都憋不住想笑，大家一看宁齐这打扮真让人受不了啊。看这人的身量模样长得还真不错，但是穿的太惨了，这衣服不搭调，这衣裳啊是五颜六色，长短不齐，色儿也不搭配。尤其是这件长袍是前身短后身长，踢了秃噜的，脚底下也不利索，这靴子太大了，鞋号也不对，难怪大伙想笑。宁齐穿的这身衣裳是桓公手下的文武临时凑的，这位宁齐先生学问太高了，他也不在乎这些，平常他就不修边幅，今天就更随便了。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使臣呢，这形象有点说不过去，所以大伙要乐。宋公玉睡也差点乐了，但是他不能笑，得绷着点儿。整个银安殿一个说话的都没有，就把宁齐给干在这儿了。宁齐明白这是有意安排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下马威。没人理我，打算把我从这儿干出去。宁齐一想，那不可能，我干嘛来了？你们不是不搭理我吗？那我也不走。想到这儿，宁齐把两只手往后一背，他就在这儿散上步了，好像吃饱了没事儿，遛弯消化神呢。他围着银安殿转了一圈，然后点了点头，叹了一口气，唉，危在乎宋国也。他把脸往上一扛，不言语了。怎么扛着脸呢？就是把头一歪，脸一扬，往那儿一站，再也不说话了。 自从他进了银安殿，就说了一句话，别人听完了不以为然。宋公玉睡听了，心里咯噔的一下子，真把他吓一跳。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宋国完了。玉睡不能不搭话了，他抬手指了指宁齐，你说危在乎宋国，我们宋国危险了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堂堂宋国是一路大诸侯，堪称为诸侯之首，在诸侯国里我是头一等的，有什么危险可言？宁齐心想，我就等着你问我呢。他冷笑了一声，嘿嘿，明公，我说你危险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你身为宋国之主，你比周公谁闲呢？就是你跟当年的周公比，你们俩谁更高明？玉水觉得挺新奇，他心想，我怎么能跟周公比？周公是我国的圣人，我怎么敢相比呢？我可比不了。宁齐一听，哎，看起来呀你还挺知趣儿，你知道你自己比不了周公，可是当年周公理政的时候，天下太平，四夷宾服啊，他是怎么对待人才贤士的呢？他匍匐卧法，以纳天下贤士。区区宋国妄自尊大，所以我说你宋国危险了。宁齐这几句话打中了宋侯的要害，把他吓得直冒冷汗，说当年周公理政的时候，那是礼贤下士的表率，周公为国家富强，他为广揽人才，整天为国事忙碌，为了礼贤下士，连一顿踏实饭都没吃过。今天宁齐就用周公的事儿来打动宋公玉睡。宋公哪有资格跟当年的周公比呀？宋侯问宁齐，先生，我有什么慢待你的地方吗？宁齐笑了，我来到贵国是你们的客人，你慢没慢待我，你心里清楚。我这次来，完全是为了你们宋国的利益。你们这么多文武站在这儿，也没人搭理我，那我走了，再会。宋侯听到这儿站起来了，他一只手扶着桌案，一只手抬起来招呼宁齐，先生留步。当时把上大夫戴叔皮急坏了，他冲着宋公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您别理他，他这是耍把戏，他不是真想走，您就应该叫武士把他绑起来，先押到土牢，然后有什么话再说。他又金鼻子又瞪眼，五官都挪位了，可是宋公根本不看他。宋侯把令旗拦下了，吩咐人看座。令旗也不客气，他大模大样的在龙书案旁坐下了。这些文武越看越别扭，你看看你这身打扮，给你个座你还真坐呀。宁齐这叫不辱使命，我是齐国的使臣，理所应当你们得给个座位。宋侯一看他坐下了，这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先生，你刚才说我宋国危险，危险在什么地方？ 是因为我没有向周公学习，还是慢待了贤士？千岁，你这么对待客人不太礼貌，所以我才用周公之礼说服你。这件小事儿，我也不太介意。我来主要是为了你们宋国。宋侯，你做的不对。当年我主桓公把你请到北姓，大会诸侯，歃血为盟。你去倒是去了，但是你不应该半路逃走啊。半夜里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不辞而别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明明是你不宾服我家千岁，你应该有话讲在当面，不应该这样。我主桓公大仁大义，当年并没有责罚你。要是换了我，我就率领那几位诸侯追你到宋国来，问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我家千岁请了圣命，请了诏书，就是为了解决你们宋国的事情。我家千岁对你的所作所为没计较，这就是齐侯的大度之处啊。这次来是奉王命到这儿来看看，不是来征伐你。你要是尊重朝廷，还能履行北姓会盟之约，我家桓公千岁自然就撤兵了。几句话说的，宋侯频频点头。先生说的有理，当时我一时冲动就离开了北姓，现在我有点追悔不及。我准备亲自到贵营去一趟，向桓公赔罪。那倒不必，你可以派个人见见我家桓公，这事儿就算说开了，就完了。桓公也不想征讨宋国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来意。桓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桓公圣命在身，天子叫他带着人马到这儿来看看，您也别怪桓公。宋侯一听，说的对呀。他吩咐一声，设摆酒宴款待宁齐先生，然后备厚礼，派人过营慰问齐国的兵将。宁齐回来了，把经过跟桓公一说，这时候宋国的礼物也到了。呵，这礼品可真不少啊，黄金白玉，上百车的粮食，这都是用来慰问齐桓公的。桓公问管仲，仲父，宋国送来了这么多东西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主公，这好办。他为什么送东西给您？因为您的名声越来越大，越传越远。您贤侯的名声已经传于四方了，就冲您把汶阳的土地还给鲁国，各国的诸侯都非常佩服您，所以宋侯才送来这么些礼物。这些礼品呢，咱不能收，可也不能退回去，就把它送到洛阳交给天子，您看好不好？桓公一听，此计甚妙，把宋国的礼品上交了，可把周天子乐懵了。他下了一道圣旨，把齐桓公表彰了一番，还叫桓公再召集一次诸侯会盟。桓公见了这道圣旨，底气更足了， 他当时写信和宋公玉税商量，打算再会一会诸侯。这回呀，请来了八路诸侯。这八路诸侯都是谁呀？有宋国、陈国、蔡国、魏国、郑国、曹国、诸国，再加上齐国。这次会盟可比北杏大多了，乐得齐桓公在没人的时候直唱小曲儿。他为什么这么高兴？因为他是这次会盟的召集人，他叫哪个诸侯来，哪个诸侯就得来呀。这样无形之中，他就成了诸侯之首了。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三年五载，我就能在诸侯中称霸。他能不高兴吗？会盟之后，齐桓公班师回朝。回到齐国没几天，有人来报，魏国派使臣前来求救。魏国吃紧，北狄的首领率精兵20万包围了魏国。北狄的首领叫邹蛮，这家伙是野心勃勃，他经常骚扰周朝的边境。这次他率兵包围了魏国，想把魏国平了，同时扬言他要吞并所有的诸侯国，其目的就是推翻周氏，取而代之啊，他要一统天下。